整件事情啊，是从2012年的7月份开始的，地点是魁北克的小镇 Saint-Louis de Blancfort。魁北克啊，有个蜂糖协会，生产了全世界超过70%的蜂糖呢。他们在这个镇上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存放了大量的蜂糖，用的呀是那种大铁桶，密封保存好，一层一层的摞到天花板那么高。为什么要储存这么多的蜂糖呢？其实啊，蜂糖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几种被垄断了的商品。魁北克大大小小的蜂糖作坊啊，都必须把生产出来的糖浆卖给这个蜂糖协会，在那儿检测了糖含量和里面的营养成分以后啊，再重新装瓶，统一的进行出口和销售。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小农场里面的土特产商店呀，都是不允许私卖蜂糖的，哪怕是你自个儿生产出来的蜂糖，都必须要送过去统一测试装罐。如果你实在想自己卖啊，你得从蜂糖协会那儿再批发回来才能自己卖。那为什么非得过这么一道呢？其实最早啊，这个协会就是蜂糖的生产商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原因啊，就跟那些个产石油的国家要成立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一个道理，搞这个产销一体化，通过产量和价格把话语权和主导权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这个协会啊还会负责搞战略储备，在产量不足或者市场需求激增的时候啊，就可以拿出来保证销售，跟石油的玩法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协会也被称作是蜂糖版的欧佩克。咱们说回这个存放蜂糖的仓库啊，有一天呢，仓库的员工照常在这些罐子上爬高爬低，清点库存。当他爬到最高一层的时候，一不小心脚下一滑，眼看着就要从这罐子山上掉下去了。这些铁皮罐子呀，就跟咱们日常见到的大汽油桶是同款，那最顶上离地啊，至少也有4-5米高，那摔下去只怕是一身骨头都能摔散了架。于是啊，这大哥也是肾上腺素爆发，瞬间化身蜘蛛人啊，拼命的用手脚抵住那个铁皮罐子，保持了平衡，一面大声呼救。但是啊，可能是情急之下他用力过猛了，其中一个罐子呢就从最高的地方掉了下来。这大哥心头一惊啊，下意识的把眼睛都闭上了，心说今儿是真倒霉啊，这么大一罐子糖浆这么哗啦一倒，不光是心疼损失，更心疼自己的老腰啊，那到时候擦地估计都得擦上一个礼拜。不过啊，神奇的一幕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那个罐子呢，落地的样子不像是装满了蜂糖，它在地上弹跳了几下之后啊，整个盖子都掉了下来。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生预料中那个乱糟糟、黏糊糊的景象，因为这个罐子呀，根本就是空的。就在这个时候呢，仓库的另一个管理员听见动静了，总算是赶了过来，先把人给救下来了。有惊无险之后啊，两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儿，好歹是没有造成工伤和安全事故嘛。但是呢，这俩人盯着地上那个空罐子，就开始面面相觑。这是咋回事呢？里面的蜂糖呢？琢磨来琢磨去啊，他们觉得是不是送货的人给弄错了，把了一个空罐子弄进来了。那不管怎么说吧，根据工作手册的要求，还是得先向上头汇报这个事儿。总管在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说：“哎呦，咱们可能得提前开始进行这个年度盘点了，得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空罐子混了进来。”结果这不点不知道啊，一点吓一跳，整个仓库上面的罐子很多都是空的，而且呢，除了这些空罐子，还有更多的罐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灌上了清水，里面的蜂糖却不翼而飞了。那现在整个事儿的性质一下就变了，灌水这是狸猫换太子啊，肯定不是装错了这么简单，肯定是有人作祟。于是啊，蜂糖协会赶紧就集中人力清点库存。半个多月之后啊，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说失窃的蜂糖啊，竟然差不多有10,000桶，总价值超过3,000万加币。大家知道啊，加拿大这边呢本来就不流行摄像头，也压根没人会想到还会有人去偷蜂糖，所以啊，这个仓库根本没有什么夜班巡逻啊、24小时监控之类的东西，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把大锁，还有仓库本身自带的几个管理员。那没办法，只能先下手从这几个人头上调查呗。在调查中啊，这几个仓库管理员啊就信誓旦旦地说：“啊，俺们可没有监守自盗啊。”不过的确啊，有时候能看到这种大的灌装车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出入仓库。哎，但不是咱们蜂糖协会的车，而是另外一个厂家的。人家啊跟咱们共用这个仓库，平时在仓库的另外一头装货卸货，所以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厂家搞的鬼呢？ 于是啊，警察就顺藤摸瓜查了一下那个厂家的登记信息。当看到他们登记在册的具体货品的时候啊，调查人员的额头上就开始冒冷汗了，因为他们的货啊，就是等待装瓶的矿泉水，而且呢，装水的罐子用的都是蜂糖协会的同款，远看简直一模一样嘛。在调出了那家公司租仓库的时候登记的信息之后啊，警察几乎马上就知道他们肯定跟蜂糖世界脱不了关系，因为啊，这家公司的经理叫做 Han Solo， 对的，就是星战里头银河系最臭名昭著的走私犯韩索罗。又看了一眼这家公司的灌装车司机啊，在出入大门的时候登记的名字，您猜是什么？天行者卢克。
一个字，绝。
这不是裤裆里拉胡琴扯淡的吗？那到底是连个假名都懒得编，还真就欺负咱魁北克人没看过星战啊。不过好在啊，魁北克的这类液体灌装车并不是很多，一个经常过来接活的司机恰好就认识那个进进出出的天行者卢克。于是警察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这个司机。没想到的是啊，这人表示蜂糖被偷这事儿我是一无所知啊。哎呀，我就是一个来活就干的卡车司机，谁让我拉啥我就拉啥，让我拉哪儿去我就拉哪儿去，那我也不知道车里头到底装的是啥呀。哎，当然了，不是不愿意配合警察叔叔工作哈。No， 这个就是联系我送货的人的电话号码，你们呀去查查他吧。警察一看，哎，态度倒不错嘛，来来来，我看看这人到底是谁。一看，好嘛，这次呀轮到尤达大师的名字被冒用了，这简直太离谱了，居然连这样的名字都能畅通无阻大半年而不被人怀疑，这让众多星战老粉情何以堪嘛。哎，但你别说啊，这个尤达大师查起来还真有点困难，因为他的电话号码呀都是现金买来的便宜电话，里面的登记信息自然全都是假的。警察最后呢是通过手机信号塔提供的定位信息才发现啊，这个电话每次开机就是在那个仓库附近，而且每次啊都选在仓库的安保最松的时间段。于是警察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蜂糖协会里面的一个内鬼。他们啊赶紧又回过头去对那几个仓库管理员进行了重点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个人回忆说，他曾经在好几个月前的一次点货中啊，发现有一个罐子的外壁呢湿哒哒的，摸了摸也不粘，尝了尝啊也不甜。他当时啊就给值班的小组长叫 Richard 进行了报告，觉得应该把这个罐子给挪出来打开看看吧。但是呢，那个 Richard 跟他说，哎，不用这么麻烦，这个呀就是温度变化引起的外壁出水，很正常，你呀去忙别的吧。警察听了这条线索之后觉得呀，这个 Richard 很有嫌疑啊，于是呢突击搜查了他的家跟办公室，果然在抽屉的夹层里面发现了一个廉价手机。经过见证人员的努力，他们还原了这个手机里头啊被删除了一些短信。从这些短信中，警方终于还原了他们的作案过程。其实啊，这个大型的仓库里面 80% 的地方就是租给蜂糖协会的，但是呢，另外的一小部分被分隔开租给了其他的公司用来放货。于是啊，咱们的主犯韩索罗就注册了一个空投公司，租下了其中的一处仓库。根据这个消防安全法呀，所有的仓库之间呢必须要有相通的安全门。于是啊，他就让 Richard 利用管理的疏忽复制了安全门的钥匙，之后呢又通过 Richard 的职务之便啊，挑一个刚好没人巡视的时间段偷偷打开这两个仓库之间的门，利用这个通道一罐一罐的蜂糖被送到隔壁，装入大型的灌装车，然后啊再拉一车水过来灌进去补上。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完成了这个狸猫换太子。而且啊，每次任务完成之后呢，Richard 还会在换了水的罐子上做一个特殊记号，确保不会被蜂糖协会的人给送到工厂去装罐。就这样啊，他们前后偷了半年多，一直都没被发现。慢慢的呀，可能也飘了，大意了。最近的一次啊，就出现了计算上的失误，导致一些罐子呢无水可装。韩索罗就出主意说，咱们呀把这些空罐子给搬到最上面去，哎，上面的罐子很少有人上去查看，不容易被发现。等下一车水到了以后啊，再补上。结果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水还没补上呢，就露馅了。在这些短信的证据下，警察随后逮捕了 Richard， 并且呢，从他的口中得到了韩索罗的真实身份 ——Avik Cajon。听到韩索罗这真名啊，蜂糖协会的人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原来是他呀！ 那不稀罕。但是啊，随后一口气就提了起来，坏了，如果真是他的话，那丢了的那些封糖啊就甭想找回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韩索罗啊，其实是一个封糖协会的高管，工作多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是一年多前啊，他却因为私自将手头的封糖还给了几个封糖作坊主而被开除罚款了。在封糖协会看来呢，这个人就是个吃里扒外的大叛徒。但是在不少封糖小作坊主的心中啊，他却是个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前面咱们也说过，封糖啊算是个垄断的行业，生产者呢没有直接销售的权利，他们生产的封糖呢必须要在协会那儿经过一次手之后才能卖。这一点呀，对于大一点的厂家啊，还能通过产量做到旱涝保收。但是对于那些守着百十来棵树的一些小作坊来说，这一趟下来啊，基本上利润就非常微薄了。更糟糕的是呢，封糖这东西它的产量跟天气也有关，只有在白天气温高于零度，夜晚低于零度，交替的这么结冰啊解冻啊，才会使枫树枝呢在树干里头上下流动，便于采集。而且啊，糖农们常常需要用木材加热的方式蒸出水分，留下糖浆，不仅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啊，对技术也有着更严格的要求，那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发生整锅糖给熬废掉的悲剧。可即便是这样，封糖协会给他们的收购价也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有所变化，而且啊，会因为糖浆的粘稠度和这个颜色不达标而经常进行压价。你说有时候啊，糖农们辛辛苦苦好几个月，最后却连燃料和运输的成本都赚不回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他们也想过退出这个生态啊，但是却被法院给否决了。理由呢，是加拿大的封糖是受保护的地方产业，必须要统一标准，不能砸了牌子。你们啊，留下自己吃可以，但是绝对不允许私卖。而且啊，封糖协会还有一个条款，那就是超过一定年份的枫树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私自砍伐。你糖农们不熬糖了可以啊，但是也不能干别的。于是啊，搞得这些人只能像驴子推磨似的，在这些条条款款中间转圈。小业主们也曾经联合起来过，计划集体罢工一年，用斩断供应的方式来逼迫封糖协会提高收购价。结果啊，人家封糖协会根本就不鸟他们，因为他们早就做好了库存的准备。别说一年了，就算你们七八年不熬糖，我们仓库那些大罐子里头装的封糖啊，一样能够保证市场的需求。哎，爷就是这么硬气，有本事你来咬我呀。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神秘人韩索罗出现了。他呀，真的就像星战里头那个无畏的走私贩子一样，把这些小农场主们被收购的封糖呢又偷回来还给了他们。不仅如此啊，他还帮他们打通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黑市销售链，将海量的封糖偷运过国境线在美国出售。生意好的时候啊，美国 Vermont 州销售的封糖里头有 80% 都是来自加拿大。当然了，韩索罗在这中间啊赚了不少钱，但是对于那些个快要破产的小农场主来说，对他的行为啊，感激的是热泪盈眶。所以啊，当警察们跑过来调查这条销赃链的时候，他们通通都装聋作哑，坚决不配合。折腾一大通，最后被追回的被窃封糖还不到 30%。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封糖协会向保险公司申请的索赔金额呢是3000万加元，但是咱们的韩索罗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数据，你们别给个梯子就爬呀、啊，我可没偷这么多。他呢掏出了一个记录的非常详细的账本，可谓是把偷出来的每一滴封糖都记录在案，结果算出来的数据啊是1800万。那这下就轮到保险公司跟封糖协会翻脸了，说1800万和3000万这都快赶上一倍了，讹人，是不是讹人啊？结果最后啊，保险公司请来的第三方调查公司呢查出来的结果的确跟韩索罗的数字出入不大，最后的确只赔了1800万。这边封糖协会呢还想要嘴硬一下，坚持说他们计算的数字是根据销售价格来的，就是3000万。可是这么一闹啊，算是暴露了他们的商业机密啊。这一下轮到民众们不干了，啥？敢听这封糖在你们手里过了一遍，这价格就快翻番了，简直是暴利啊。而另一个槽点呢，就是韩索罗他偷了这么多的糖浆居然都没被发现，再加上之前封糖协会啊要挟小农场主们的时候说的那句，我们的库存能让北美人民个个吃出糖尿病，这不免让人怀疑啊，他们到底暗戳戳的 攒下了多少家底儿。更重要的是，我买的蜂糖到底是啥时候生产的呢？因为蜂糖协会是负责装罐销售的呀，所以消费者每年在蜂糖季买来尝鲜的糖，搞不好已经在那个大仓库里头放了一年、好几年，甚至超过十年了。你说这玩意儿又不是酒，还讲究个越陈越香。于是啊，在这个案子被曝光之后啊，蜂糖小屋第二年的生意那叫一个火爆，提前几个月位置就被预定一空了。因为大家相信啊，只有在那儿吃到的蜂糖才可以算是新鲜的。2014年3月14日，这起神奇的蜂糖盗窃案在魁北克省的三河市开庭。因为案情本身并不复杂，所以前来报道的媒体啊，最想知道的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哎，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去偷蜂糖的呢？对此呀，韩索罗两手一摊，反问记者说，您知道一升汽油值多少钱吗？您知道一升蜂糖值多少钱吗？那既然有人偷汽油，我为什么不能偷蜂糖呢？这利润可是几十倍啊。而且呢，你说偷黄金、钻石这些啊，看着价格不菲，但是偷起来难度很高啊。而且呢，上面常常有这种特殊方式打的编号，销赃不仅困难，风险也极大。那蜂糖就不一样了，你找个瓶子一灌它就能卖，谁知道你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呢？而且啊，他劫的是蜂糖协会的富，寄的是那些小农场主的瓶，活脱脱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侠盗。不仅没人举报他，反而会很配合的帮他打掩护、藏匿糖浆，还会主动帮忙完成装瓶、贴标签一系列操作，不是同谋胜似同盟。事实上呢，也的确如此啊。警方其实前后逮捕了超过20个人，但是都由于他们非常有默契的守口如瓶，坚决不供出别人，所以最后啊，真正被提出起诉的就只有3个人。一个是那个小组长 Richard， 就是犹大大师，还有一个呢是司机天行者卢克，然后就是韩索罗了。不愧是星战三剑客，判都判得整整齐齐。这前两位呢比较轻，分别被判了8个月和6个月，判的最重的是韩索罗，被判入狱5年，罚款50万，不过允许他在12个月后申请假释。其实对于一个1000多万加币的大案来说啊，这个判罚算是很轻了。可哪怕是这样，有在场旁听的小农场主还是表示，韩索罗他们三个根本就不该坐牢，反而是那些垄断了蜂糖行业，一边呢压低收购价，一边堆着满仓库的糖浆坐地起价的协会头头才更应该被抓进去。还有人当场就拍着胸脯保证啊，说韩索罗出狱之后，下半辈子的蜂糖都给他包圆了，你是想占馒头占馒头，想占窝头占窝头。不过啊，也是因为这个案件呢，这个魁省蜂糖协会啊，最终在2年后修改了条例，允许小农场主们在符合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呀，自行去销售每瓶的容量在5升以下中小包装的蜂糖，终于让这门上百年的老行当成为了可以赚钱养家的好营生。好，我们看看这个礼品店里都有什么好东西啊，因为他们有很多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所以呢这边会有很多纪念品，有加拿大特色的呀，魁北克特色的呀，小镜子呀，这是装饰用的魁北克的车牌，日莫苏边。找我们找找他有没有有关我们这个可能会做来有奖问答的一个道具哈。哎，果然啊，有我们的需要的产品，就是装蜂糖的这些罐子，当然有非常漂亮的这种枫叶的形状哈。对，也有这种蜂糖罐子上面呢有一个小把手，大家猜猜看这个小把手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们这个问题啊会作为一个我们有奖竞猜的问题，答对了答案的朋友呢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呀会从答对的朋友当中随机选择10条，然后送出精美的礼品啊，其中可能就会包括这一瓶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蜂糖浆啊。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抽中了有些幸运观众，但是呢他不看我们的后续的通知了，所以也请大家在这个视频之后啊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油管社区。如果你抽中奖但是呢没有反应过来，或者说如果说你中奖了但是呢我们联系不到你，那不好意思，这个奖品可能就要轮到别人了。 当然了，那这个蜂糖因为是液体嘛，如果是不方便邮寄的或者是不方便这个接收液体的呢，我们会用这些魁北克的特色的小纪念品来代替，希望能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像钥匙链啊、冰箱贴啊，其实都很漂亮的，挂在家里头。感谢收看艾玛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鼓励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